本国会2月9日决议，对于俄罗斯对乌克兰施加军事压力一事表示关切。决议案中并未直指俄罗斯，仅指出对持续紧张的情况感到深切忧虑。乌克兰与俄罗斯局势紧张，包括美国、欧盟等多个西方国家都警告，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对俄罗斯发动制裁。日媒共同社2月7日报道，多名日媒外交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已经要求日本政府讨论对俄经济制裁等相关措施，日本至今尚未明言将如何应对，因为日本政府内部担心如果表明制裁方针，包括北方四岛领土问题谈判在内停滞的日俄关系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日俄之间的北方四岛领土争端和乌克兰局势类似，日俄之间应该寻求和平解决领土争议的方法，避免乌克兰局势发生在日俄之间。武汉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林全忠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这种模拟的前提是俄罗斯已经入侵乌克兰，并且至少吞并乌克兰部分领土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而目前这些还尚未发生，现阶段如果将两者做比较，其实意义不大。他说，
其实我们知道日俄之间的领土问题其实已经拖了快80年了。那除非俄国愿意把所谓的北方四岛全部或者部分吐出来，否则的话就根本是没有解决的这个可能啊。而且从战后到现在啊，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里头，我们也知道日本跟俄国之间啊，其实已曾经有出现过所谓的俄岛返还论，或者叫俄岛让渡论。俄岛就是指那个北方四岛里面的啊，就靠近日本领土的啊，就靠近北海道的赤乌群岛，还有就是涉丹岛。我还记得在90年代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这个话题曾经也出现过啊，但是呢，到现在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正式啊，就说同意。俄国的意思就是这样就解决了，就以后就不要再啰嗦了啊。那可是日方就是国内有很多的反对意见，还是很难接受，因为如果是拿了两岛之后，意味着另外两岛是不可能就是归还的啊。那所以日本这样就一个个的就即将快80年了啊，都一直都没有很明显的进展，那就更谈不上所谓的啊解决了。
台湾辅仁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兼日本及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何思胜表示，军事因素造成北方四岛争端难解。他对美国之音说，
北方四岛攸关俄罗斯他自身的这个军事安全，那他的战略地位也十分的重要。因为这个区域啊，这个它是俄罗斯，他这个在地理位置上就在鄂霍次克海，他基本上是这个他的核子战略潜艇非常重要的一个这种屏障。所以如果俄罗斯他失去了对北方四岛的这个控制的话，那美国可能把整个军事基地啊就部署到这个地方，那直接的威胁到俄国的一个远东地区的安全。
何思胜援引俄罗斯独立军事评论周报网站的分析指出，如果俄罗斯将北方四岛交给日本，核子潜艇可以通过的叶卡捷琳娜海峡，以及对俄罗斯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弗里斯深水海峡，都会属于日本及其盟邦美国所控制，使美国的军舰得以穿过鄂霍次克海中部，而美国势必在北方四岛部署军事设施。他指出，从泽桌岛北端至俄罗斯战略核子潜艇穿过的罗盘深水海峡，距离只有200公里。如果美国将泽桌岛变成了不成的航母，将瓦解俄罗斯在太平洋战略方向上构筑防御体系。此外，俄罗斯也将失去大片的领海及专属经济区。何思胜说，
俄罗斯外长这个拉夫罗夫他认为啊，这个1956年的日苏联合宣言，他的缔结基本上是在这个当时啊，这个美国跟日本还没有签订一个美国可以使用日本国内设施的这个美日安保这个条约。那所以啊，他说基本上这个状况在那之后已经改变了，所以他必须要考虑从那个之后以来的一个变化。所以很清楚的，这俄罗斯他是顾虑啊，这个美国跟日本啊援引美日安保，然后在 归还这个日本岛屿之后呢，那日本在这些这个岛屿上面啊，让美国这个来部署他的一个军事设施，所以这个俄罗斯啊，他不愿意啊，这依照已经时过境迁的这个日苏联合宣言，在当时这个俄罗斯曾经答应呢，要返还这个慈武跟色丹两个这个比较小的这个岛屿的这种情况之下，跟日本来签署和平协定。
何思甚指出，为了消弭俄罗斯的顾虑，日本朝日新闻援引日本内阁办公厅消息人士的话表示，日本当时的首相安倍晋三此前在新加坡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俄罗斯依照1956年日苏联合宣言将慈武岛以及色丹岛交还日本，美国将不会在这两座岛屿上驻军，希望借此争取普京回到日苏联合宣言的条件，缔结和平条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月21日在与拜登的视频会谈中，就俄军可能进攻乌克兰表示，将就采取强有力行动与美国等盟友继续协调。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哈伊尔·加卢金2月2日表示，如果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他说这与俄罗斯断绝关系无异，以及这不利于在俄日关系中形成良好氛围，并且表示日本不应该与美国等国家步调一致。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在2月7日于推特上重申了华盛顿和东京在南千岛群岛领土归属问题上的一致立场。武汉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林全忠表示，在安保领域方面，日本只能跟随美国的政策，没有多少自己可以调度的空间。他说，
其实早在大概将近十年前，好的，安倍当年曾经是想拉近日本跟俄国之间的一个距离哈，他也非常积极跟俄罗斯的普廷总统就尽量打好那个人的关系哈，包括邀请到日本来访问，也包括那个他自己去了莫斯科见普廷，当然这个目的也是希望能够营造一个所谓的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这样一个氛围啊。那么当然他很希望就在他任内就是这个北方领土的解决会有所进展。后来我们知道，那俄罗斯就是很强势的介入这个乌克兰的纷争。那么后来我们也知道，他还出兵就是并吞了克里米亚半岛哈。之后呢，我们也知道说美国就要求他的盟国，当然包括日本一起来制裁这个俄国。那个时候其实安倍是蛮就是犹豫的，但是呢，因为这样的一个突发事件造成了后来日本也是不得不就只好追随美国因为安保方面实际上日本也没有太多的就说空间可以实力哈，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他之前的一些努力几乎都是甚至可以说是全功尽废了。
林全忠指出，就过去的经验而言，若是美国这次也要求日本一起制裁俄罗斯，日本其实并没有别的选择。他指出，在制裁的细节上，有些方面依然有可以调整的空间，这将取决于岸田政府现阶段如何判断与俄罗斯的关系。台湾辅仁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兼日本及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何思胜并不认为日本会完全追随美国。他表示，在二战结束之后，日本始终忧于北方四岛问题，并未与前苏联签订结束战争状态的和平条约。这也是1956年日苏邦交正常化之后，历任的日本首相在对俄罗斯外交上所努力的目标。他指出，安倍内阁时期致力于在北方四岛问题上与普京政府达成妥协，但未能恪尽全功。去年10月岸田上任之后，就与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就早日实现面对面会谈达成共识，只是因为新冠疫情以及乌克兰局势等恶化，迟迟未能实现。何思甚表示，当下美中对抗升高，美俄因为北约东扩，俄军又增兵于俄乌边境，使美俄交恶，推升中俄的战略合作，这也就日益压缩了日俄在北方四岛上的谈判空间。他说，
对安田首相来讲的话，就是美日同盟虽然是他外交里面的重中之重，那他也不可能这个不去这个照顾到美日同盟，但是他在外交上面他还是不愿意完全的受制于美国，然后跟拜登的这个对俄政策啊，这个采取一种这个亦步亦趋的这样的一种姿态。岸田基本上他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在俄罗斯啊这个入侵这个乌克兰之前不表明这个发动制裁，这个日本认为啊这样才是这个对日本最好的一个这个政策。那所以这个现在的日本啊，这个可能在外交上面他们还是这个会跟这个已经宣布发动制裁的美国以及欧盟来保持一个适当的一个距离。那这样的话基本上这个这日本的一个着眼点是防止了普丁呢加大对日本北面的这种战略施压，那使日本陷入一种这种南北洲受敌的这种不利的这种状况。
台湾辅仁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兼日本及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何思胜表示，在日俄和平条约谈判中，考虑到俄方认为美日同盟为潜在威胁，日俄双方拟定在和平条约中加入安全保障条款，就明确规定始终坚持不采取互相敌对的军事政策及行动进行讨论。但是普京还是质疑日本在美日同盟下能不能自主行使主权，认为美国不可能轻易认可日俄之间的安全保障条款，因为这将制约美日同盟。何思胜说，
日本因应这个中国的这个崛起或者中国的再兴，那他调整这个冷战时期把这个日本的一个军事部署啊，这个放在日本北面，然后来抵御苏联的这样的一种态势，然后他把整个防卫的一个重心南移。所以这个从2010年开始的话，基本上日本就强化了对西南诸岛的一个防卫，但是呢这个日本自卫队事实上在这个数量上面哈，这个他还是有限的。就是说南方跟北方如果同时有这个这种战略压力的时候，他很难去因应这样的一种危机。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话，日本外交就存在着这个跟俄罗斯来改善关系的一个需要，那可以啊这个让这个日本啊减少这个北方的这个战略压力，然后可以集中力量来应对中国的挑战。
武汉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林全忠抱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虽然日本不会单独行动，也不会成为制裁俄罗斯的急先锋，不过基于国内的舆论压力，岸田会追随美国，并且尽可能在七国集团 G7 的框架内与其他各国共同对俄制裁。至于制裁的力度，他认为应该会在美国之下，不过会在日本上次因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而制裁俄罗斯之上。林全忠说，
上一次哈，因为日本不得不要跟那个美国追随美国来制裁，所以他是做了制裁哈。可是呢，我们看到其实他当时是不得已的一个状况底下哈，那所以他整个对俄罗斯的一个制裁的力度其实已经调到了最低哈。制裁的确是有制裁，但是非常的低，就是譬如说哈，对克里米亚的产品啊的进口啊做一些限制这样。那实际上并没有对这个俄国本身造成很大的一个损失或者伤害。那么这次究竟如何呢？那个俄罗斯还没有正式挥军啊，就挥兵入侵乌克兰。假设他是打到了乌克兰的首都啊基辅的话，那么这个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好，那我相信都到了那个阶段，日本的制裁的力度啊绝对不会太轻。我会认为说岸田这次的一个判断应该跟当年的安倍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那所以我相信应该即便他是比较慎重，还是会有相当一定的力度啊。
林全忠指出，除了舆论压力，岸田并不寄望在他任内解决北方四岛的领土问题，而且如果制裁力度太弱，日本的印太政策以及在东中国海以及台海议题上的立场将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他表示，整体而言，日本并不乐见乌克兰局势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为一旦乌克兰战事爆发，美国的精力就会从印太地区分散出去，而这对日本非常不利。林全忠说，
如果你看目前就发生这样的一个乌克兰的一个事件，那么造成了美国可能会啊就分心，那如果是把他的精力就是分散到这个应对乌克兰这部分的情势来做的话，那恐怕日本会感到啊就有点担心，就美国没办法把精力全部集中到这个印太地区来哈。目前日方对整个印太，尤其是啊围绕啊中国跟日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角力啊，以及在领土啊，特别是钓鱼台列屿啊，日方叫尖阁诸岛，这个这一部分的一个应对啊，就是这两年对方是非常的担忧啊，对方也非常期待啊，美国可以在应对这个台海议题方面有更多的一个着力啊，所以假设最后还是要爆发俄国哈、入侵乌克兰的情势下，我相信美国还是会有所啊就是分心，那这是日本非常担心的。
美国之音记者向林台北报道。